我们绝对没有份于神的愤怒，所以现在你可以保证，你可以相信说，在这个神要降愤怒把碗倒下来以前，教会全体的被提的，这个完全合乎圣经真理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七个碗降下来啊，乃是在三年半最后的一段时间才降下来的，乃是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就第七个号吹的时候。所以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我们这些睡的人就要活过来，因为听见这个声音就活过来，然后一同被提，所以刚好就和这里所说的刚好是不谋而合的。你看，就这个时候，不是我们根本不需要经过大愤怒的，不需要，根本不会经过七个碗，没有可能的。但是呢，这并不表示说爱主的人，这个主他不经过前面的那些苦难，就是不是神的愤怒，那特别执着七个号来，特别执着七个号前面六个号来说的。那前面你现在你看见吗？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圣经告诉我们是为什么这个有这个海的三分之一是被血，为什么地的三分之一被烧掉，为什么江河的三分之一不能喝了，为什么这个天体的三分之一就受了打击了。那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环境上的苦难。但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起头对于那个在地的四方不是管风管海的天使告诉他们，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他们要怎么样，要把在这些这个什么以这个在这些神的仆人，就是以色列人身上要盖那个印记嘛，那个额头上盖的印记，他们就会蒙保守嘛。然后神才许可，那才神许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那些管风管海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就神给他们许可了，因为最后还是神抓在手里的。那么，所以因为他们在，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前面的六个号不是神直接的动作，不是的。你看见那里什么都是你如果仔细看那个解释，看那个整个的上下文，不是神直接做什么，不是天使直接做的，不是，那是间接的。比方说幼发拉底河的四个堕落天使被释放了，然后呢他们就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所以我们知道那个苦难是什么，那个苦难乃是因为龙象那些其余的这个乃像妇人和他其余的儿女发怒，因为他发怒，而且他带着怒气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他的办法就来了，所以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等到你看见三个人有一个人倒下，你怕不怕？如果你看见这个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了，那么这个一定会带来海啸的。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江河的三分之一也不行了，那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什么？这个很明显是什么？是撒旦的怒气，而撒旦就是那恶者，我们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他就是，就他可以说就等于黑帮中的老大，所以他的办法就是恐怖的办法。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灾难是什么灾难？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变成血，三分之一的水不能喝，三分之一的天体受了打击，还有呢，三分之一的人倒下，有200,000人的倒下。那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这不是恐怖的战争是什么？这不是把人放在恐怖的阴影底下是什么？如果我们大家都经过911，大家都知道911有3000人在双星大楼走。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觉得可以过日子呢？因为到底纽约有几百万人，3000人实在说来，几百万人里面很少很少的，所以我们会觉得有阴影，但是不是那么可怕，可怕到一定你非常的紧张。但如果有一天这个恐怖分子他或者用肮脏当也可以，或者用什么也可以，如果每三个人有一个人倒下，那你知道，你就知道说，这个不光是苦难，而且是在恐怖阴影底下的那个 所以三分之一的血，三分之一的水不能喝，三分之一的倒下，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在撒旦当他把怒气发在这些跟随主的人身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知道撒旦的唯一的杀手锏就是他的恐怖，就是他的恐怖的手段。因为只有恐怖的手段，我们这些人都是贪生怕死的，而他是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只要人在死亡的阴影底下，你看见人不可能不受他的辖制，在这个时候你不能不拜他，在这个时候你不能不跟随他。所以我们知道说，从911事变以后，我们晓得这个所谓的新的恐怖主义已经开始了，一直到第六个号的时候，我们知道才到了高峰。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三个人有一个就走了，而且是三种的灾害，就相当于三种的大量杀伤的武器，而且刚好在幼发拉底河的附近。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人类历史是从幼发拉底河开始。我们知道伊甸园有一条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人类历史将来的结束也在幼发拉底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伊拉克有这么多事，为什么叙利亚有那么多事，为什么土耳其有那么多事，为什么中东有那么多事。就像格里汉所说的，这个人类历史从中东开始，人类历史也从中东结束。在创世纪你看见幼发拉底河，在启示录你也看见幼发拉底河。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幼发拉底河这个恐怖，这个20万人倒下，这个是代表什么？代表撒旦的怒气，这个不是神的怒气。所以神许可这事发生没有错，否则的话那个四个天使不会怎么释放。那么神如果不许可那个管风管海的他们做什么，你看海不可能三分之一变成血。所以我们知道说背后是谁在那里做的，当然是敌基督在那里做的，当然是跟随他的人在那里，当然是龙在那里做的。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这个龙到地上来，大灾难开始了，他是带着怒气来的。他怎么发泄他的怒气呢？第一个号、第二个号、第三个号、第四个号、第五个号用蝗虫了，然后第六个号呢，就是最后是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到了第七个号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七个号里面代表什么？代表七个碗。那么这就是现在我们要开始的。你从第15章开始，一直到第16章，我们一路上读下去，那么我们就会弄清楚了。那么现在开始呢，应该就知道这个七个碗是怎么样的。那七个碗就不同，七个碗跟七个号不一样在哪里？这个第一个碗或者第一个号都打击地，第二个碗或者第二个号都打击海。第三个是打击水源，第三是打击天体，这个很清楚。你看，所以你看见说七个号跟七个碗是对称的，一个代表撒旦的愤怒，一个代表神的愤怒。撒旦的愤怒的对象乃是两种人，哪两种人呢？就是为神做见守神诫命的，还有为耶稣做见证的。你知道宾拉登有两个假想的敌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就是所谓西方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知道等到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毫无疑问的有两个他主要愤怒发泄的对象，那就是我们说过的，不是犹太人就是那些基督徒。所以从此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你要做得胜者只有一条路，那个一条路就是殉道，为着殉道。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是在灾难的时候，所以基督徒可以经过灾难，因为经过灾难是指着受逼迫说的，为主寻道来说的。那么今天我们岂不是也有的是为主寻道吗？在大灾难没有来到以前，难道神不允许他们吗？如果你说神不允许基督徒经过大灾难，那就是告证明说神甚至于不允许我们经过受逼迫，这是不可能。凡是近前度日的，我们都要这样为主受苦。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你不能把 大灾难跟神的愤怒画上等号，不是？因为大在灾难里面有七个号，那么我们知道，尤其前面六个号是代表撒旦的愤怒，到了第七个号，那么不同了。第七个号一点都不错，第七个号就代表七个碗，那当然是指的神的愤怒，而且神的烈怒。那么不要忘记啊，神的愤怒乃是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等到他的碗倒下来的时候，那么你看那些所有拜偶像的人、拜像的人，他们都长了毒疮，这个很清楚的。那么而且这是全球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在，所以我们现在就懂得了，这个没有难处。为什么大家要争来争去呢？觉得不可能呢？其实圣经的话是很清楚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圣经的话读清，有没有把启示录读清楚，我们没有把神的愤怒跟撒旦的愤怒把它分开，所以呢我们就一口咬定说不可能发生。那不可能发生，你怎么解释圣经里面许多的现象？所以才会有很多的矛盾，教会被提了。那么好了，在大灾难里还有人信主，那么这些人信主难道不是神家里的人吗？难道不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吗？所以你看，在真理上就产生了很大的难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头栽进去，我们就决定好了，这个神的愤怒、神的大怒，或者说这个神的愤怒就等于大灾难。所以这样的话，那表示基督徒一定不经过灾难，或者经过大灾难，那么在这个以前一定全力被提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全教会都被提，这个是帖撒罗尼迦书信告诉我们的，没有条件的。但是呢，如果是像男孩子一样被提的话，有条件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这是被腓立太妃说的，然后到时候你看见他们就要免去那个大灾难。所以证明说，在那个以前他们就被提了。那么还有呢，在路加福音21章，主也说，如果我们精行祷告的话，我们就能够得有能力，叫我们能够站在人子的面前，那值得被提来说的。所以这证明说有条件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条件的，我们怎么能说全教会都被提呢？不能，全教会最后要被提，但是是初熟的果子先提走，然后呢大体的这个庄稼要成熟的。所以感谢主，你读16章的，你读14章的时候，你最后答案结论就很清楚了，就是在大灾难以前，灾难以前我们知道说得胜者就是男孩子已经被提到宝座了。那么然后在大神的愤怒，就是七个碗降下来以前，全教会已经被提了，那就是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第七个号一开始的时候就被提了。那么然后呢，下面呢就开始什么？就开始这个下面的七个碗。所以接下去呢就是15章、16章，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进入的。那我盼望弟兄姊妹现在大概应该很清楚了，从12章就讲到背题，然后14章讲得更清楚，而且时间表也帮我们排好了，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在真理上就没有难处了。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所以大家在看法上不同，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把圣经读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一口咬定说我们的神学是对的，一口咬定说我们的认知是对的，但是如果不小心的话，你看我们会有这些难处。就好像我最近读了一些书，有的人说这个你不要怕这个愤怒，这个恶有恶、有恶而且有毒的疮，要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那这个作者说，那这个都发生在欧洲，我们在美国就没有问题。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还在美国，已经看见有什么，已经看见有什么有恶毒疮，已经在欧洲的时代有了，那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已经在七个碗的里面，那我们怎么可能还在？那我们到底得救还是没有得救？ 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仔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有很多